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单独但不孤单。人类原始的孤单感从伊甸园的失落就开始了，只有在上帝的恩典中才能够重新免于孤单。谈论老人的生活照顾这个题材，我们常常会想到独居老人，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只有独居的人才会孤单，也有人有跟家庭在一起住也可能孤单，青少年人甚至于儿童都有可能孤单的时候。或许我如果要问诸位，你们一生当中曾经有感觉过孤单的时候吗？大概很少人可以说我从来不觉得孤单，可能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怎么样来看待孤单这件事情，又怎么样能够从孤单里面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使我们更能够成长。我们本课的目标就是盼望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呢，能够分辨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孤单，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特别的好像比平常别的时候更孤单。第二是能够认识了解孤单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第三，用合乎圣经的原则来面对和处理孤单的感觉。第四，能够帮助别的孤单的人。最后呢，我们也盼望更能够了解孤单的一些正面的意义。照我的了解，在台湾、在新加坡、香港或是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多独居的老人。主要是一方面，年轻的一代逐渐失去照顾长辈的美德，另一方面也因为工商事业的发达迅速的变化，使得很多年轻人他们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的情况更多。有一些老人他们是自愿独居的，虽然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宁可选择自己居住。有一些是非自愿的独居的情况，是因为环境遭遇而不得不自己一个人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在众多独居的银发族当中呢，不论是青老、中老或是老老，他内心多少会有不同程度的孤单的感觉。有一位学者 Dan Kelly 写了一本书叫做《住在一起感觉孤单》，他把孤单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单独无伴所以感觉孤单，另外一类是虽然有婚姻、有伴侣甚至有家庭仍然感觉孤单。他引用心理分析师的说法，把失去所爱之人的感觉定义为失落性的孤单，而认为这种失落性的孤单有自然的恢复的能力，意思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可以处理、可以走出来、会过去。真正不是因为失落什么而有的那种孤单的感觉，它的英文是用 loneliness 来表达，是更复杂的，而且有可能带着怨天尤人或是虚空、不满足、失望、无所归属的那种感觉。他的著作的确说出了人内心的孤单和是否独居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观点对独居老人在处理孤单的情绪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为了帮助老人独居却可以令他不致感觉孤单，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跟建议。第一个，分析自己孤单感的相关的情绪，并且能够找出孤单感的原因。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呢，孤单感常常不是单独存在的一种情绪状态，孤单感有时候会跟焦虑同时存在。当一个人有焦虑情绪的时候，让人感觉无法控制的挫折感，感觉别人不了解他，或是自己不被别人了解，就会有一种孤单的感觉。有时候孤单感跟愤怒的情绪一起出现，在愤怒当中可能因为自己的期盼没有办法达成而觉得被伤害、被不公平的对待，这也会产生不被了解而有孤单的感觉。有时候是跟害羞的人格特质连在一起，使得他内心就是先感觉到自己跟别人的疏离，甚至有些人是因为自恨 而不接纳他自己，所以认为别人也不会接纳他自己，当然深感孤单呢。其他可能是因为缺乏自我价值感，内心有恐惧、害怕，或者是不被爱的感觉，这些都可能因此使人感觉孤单，与人疏离，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产生这种孤单的感觉。 Robert Rubinstein 在他的著作《单一的人格：独居的老人》而把孤单的原因列出有下列的11项。第一个是当想要继续跟某人有所互动却没有办法如此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想跟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有一些互动，而且我们有某些的期待，可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会有孤单的感觉。第二，当感觉不被爱的时候。第三，当没有办法对某人付出关怀，互相给予跟接受爱的时候。第四，想要有某一种关系却不能够如自己所期盼的时候。第五，期盼与人同住却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假设有一些长辈，他们很期盼跟自己的儿女同住，却因为儿女在国外啦，或是其他的原因而不能的时候，那也有可能感觉孤单。第六个，无法与人同享工作之乐。当我们遇到一些快乐的事情、幸福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分享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孤单的感觉。第七，想念过去的生活方式或活动，却无法再拥有的时候，这很明显是跟失落有关系。第八，当某种身份或地位忽然终止而感觉被隔离的时候，对一些退休的老人可能特别有这种感觉。第九，当失去所爱的人，譬如说失去配偶或是家人。第十，无法建立友谊的关系而欠缺建立朋友的技巧。有些人很盼望跟别人做朋友，但是在社交的技巧上，他也许比较害怕，或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来建立关系，这也可能。第十一，以上各项的复杂或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状况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把这11项的这个原因归纳成两大类，一类就是情绪的疏离，另外一类是社交的疏离。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会有那种孤单的感觉，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第二是认知并接受自己的孤单感，这个跟处理所有的情绪是一样的，一定要先认知自己的情绪状况，察觉这种情绪的强弱状态以及出现的处境，这个可以借由写情绪日记来了解。当我们要管理某一些事情、某一种情绪的时候，甚至于管理金钱、管理时间等等，我们都需要做记录。单单把情绪的类别、强弱、产生这种情绪的处境跟事件以及它的后续或是前因后果做一个记录，有恒心的、有毅力的持续一段时间，就必定会增强自己情绪的察觉的能力，而自然而然有助于产生处置的效果。当一个人不是用逃避或者是压抑来处理孤单的时候，而是用面对跟接纳来处理的时候，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处置的开始了。情绪日记就是具体可行的一个步骤，走过孤单是打破孤单的直接的途径。第三呢，每天安排一段时间跟自己独处，照顾自己、爱自己、善待自己，这表示自己应该在神的恩典中好好好的照顾自己，告诉自己你是上帝所重价买赎回来的。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你也可以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来接受主的救恩，接受主的爱，成为神的儿女。以赛亚书46章3-4节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这边提到说，一直到年老发白，神都会怀抱我们，他仍然继续的看顾你。另外，你的家人、你的教会也爱你。事实上，你永远不会孤单的，因为上帝是一直与人同在的神。第四，珍惜自己拥有的人际关系。大部分的儿女为了就近照顾自己的父母亲，可能希望父母亲搬来跟他们一起同住。因此，基督徒年长者平常有成年子女或是孙子女可以在一起，在教会中又有情同手足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老亲友或者是老邻居，常常可以保持联络，或是写信给远方的朋友，或是挂个长途电话聊上几句，都可以跟远方的一些人仍然可以维持建立美好的关系，并且继续来享受这种关系。一个懂得自我成长的人，在任何一种关系当中都可以从中来明白，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以如自己所期盼的那么样的完美，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在自己拥有的现况当中珍惜一切，然后跟别人保持一个亲密的互动的关系。第五个，接纳不同的人，建立新的朋友的关系。21世纪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的特色之一就是多元化的文化。每个人所面对的邻居、同事，或是火车站、传统市场、超商所看到的这些顾客，大家全是来自不同的背景，拥有不同的价值观。或许某些人不是自己心中喜欢交往的类型，但是我们也需要主动的做拆墙筑桥的动作。在任何场合，只要开口聊上几句，说不定就可以跨越21世纪人与人之间那种疏离的鸿沟，甚至主动的询问或者帮助，都有可能建立一点点的点头之交或是聊天的关系。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开口去乐意帮助别人，都可以跟别人建立一些关系。不要老是要求别人跟自己完全一样，多多的去建立关系。第六个要建议的就是拔除现代科技的插头。自从个人电脑进入私人生活的领域之后，人跟人的互动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形态。某些方面，它可能为人带来很多的方便和省时，但是另外方面却使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成为间接式的沟通，甚至在情绪的表达上也必须借由电脑程式中那些已经别人帮你设计好的小小的笑脸或是一个人流泪的图像，但是却少了那一种在菜市场跟人互动感受生活乐趣的那一种感觉。使用网络绝对不是只是用电脑互动而不跟人直接的互动。另外，老年人也很可能被电视机所辖制，如果没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很可能许多老人只会跟电视的遥控器做朋友，却不知跟人握手。最好的处理孤单的方法就是暂时拔除现代科技的一些插头，而用一些时间和真的人跟他们互动，跟他们来往，直接走到人群中跟别人建立关系。第七个，恢复自力更生的能力，这也是跟自己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现代人常常什么事情都假手于他人做，用金钱来换取别人的劳力跟服务，什么事都是假手他人，看起来很方便也很省时，但是省下来的时间却让自己更是无所事事，更孤单吗？当我们学会自力更生，操练自己做事的能力的时候，不但跟自己有更多的接触，建立自信心，欣赏自己的成就，而且也借由这种技巧可以跟别人、家人、晚辈或邻居来建立关系。我就知道有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开始学会织毛线的技巧，之后她就常常编织一些毛线的小衣服送给她的孙子女或者是送给其他的一些人，非常的可爱。她用这种自力更生的方式接触自己也接触别人，消除了孤单的感觉。第八，就是培养幽默感跟喜乐的心。长年累月的人生经验应该足够使老人看透人生的百态， 更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从幽默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就能够化解压力。假设我们耳朵听不到，听错别人的意思，造成很大的困难而有孤单的感觉，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化解它。或者可能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个扣子扣错了，大家也不妨哈哈两声，笑笑就过去了。很多事情用幽默来对待就可以了。第九个就是关于管理时间。如果我们知道某些时候比较容易孤单，譬如说周末，或者是丧偶的人他的婚姻的纪念日等等，某一些情况特别孤单，那么在那些情况之前就应该先特别安排一些活动。一个退休的人如果不善于管理时间，容易变成散漫飘荡无所事事的，那就会更容易感觉孤单。第十，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何等的奇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忙碌，没有时间去享受，在晚年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去欣赏生命中各式各样的奇妙。第十一，为别人代祷，并且在祷告中安静聆听神给你的感动和信息。每天跟神有约会的时间，固定来到神面前与神交通，他就越会用对圣经上的话来对你说话。如果你能够顺服神的感动而跟着引导去做，神必定指示你当做的事。所以我们如果要面对孤单的感觉，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跟神建立一个正常健康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与人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健康正常的关系，并且我们要接纳自己，在主里面看待自己看得合适。有一位学者 Jerry Greenwood， 他就列出有关于孤单的谎言，他写下14项的迷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迷思是感觉孤单是不自然的，其实孤单感是人类情绪的自然反应，不要压抑而去处理它，去面对它，走过孤单是处理孤单最直接的方式。第二个迷思，孤单主要是来自不快乐的童年、不幸的遭遇以及外在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其实这个只是为自己找借口，对于处理孤单没有益处。迷思三，孤单是失败的符号，其实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人，他们也可能活在孤单当中。迷思四，孤单是一种惩罚的形式，其实这种罪疚感引发的孤单可以借由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除去。迷思五，内向性格的人比外向性格的人更容易感觉孤单，其实内向或外向只是某种程度相对的比较，不论内向或外向的人都有可能感觉孤单。迷思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觉孤单，事实上男性更会压抑孤单而显出男性的雄威，却是因为压抑情绪更容易经历孤单。迷思七，性感动人的男女就不会孤单了，事实上单单靠性吸引力是无法维持与人长久的亲密的关系，也不能因此消除孤单。迷思八，老化使人无可避免地感到孤单，事实上孤单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甚至五岁的男孩也会感觉孤单，18岁的女孩也可能感觉孤单。迷思九，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伴侣，孤单就会结束，事实上天下有无事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当中仍然深感孤单。迷思十，别人若给我更多的爱，对我更好一些，我就不会孤单了，事实上越有这种心态的人越会紧抓住别人不放，也因此更容易陷入孤单。迷思十一，解决孤单的方法就是安排更多有趣的活动，事实上只因为解除孤单而填满许多活动只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迷思十二，富有成功 而在社会上有优越地位的人比别人更不会孤单，其实他们可能更孤单，因为高处不胜寒。迷思十三，长期性的孤单是无可救药的。事实上，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常常是自己给自己加强这种负面的信念，也多半不会认真的去处理孤单的问题。迷思十四，过去所有潜伏的问题必须要完全清楚才能够免除孤单。事实上，过去的遭遇会影响现在，而现在也会影响未来。与其花时间一直分析过去，不如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更能够有直接的效果。穆斯塔卡斯在他的著作《孤单》一书里面讨论到孤单的价值。他说，孤单是生命中的一个实现，就像夜晚下雨和打雷一样，在孤单中人们才能够有创造性的生活，就像人生中其他的经验是一样的。他认为，在完全的孤单之中，人们更能够敏感地经历真理，体验美丽，能够碰触自然而产生敬畏和谦卑。我们从圣经约翰一书四章第七到二十五节这整段的圣经，我们可以归纳出来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奴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救赎计划爱我们。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不会有那么样的一个孤单的感觉。第二个，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所看不见的神。第三个，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主的爱当中，刑罚已经被耶稣所取代，所以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知道神先爱我们，我们知道要彼此相爱，我们也知道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到最后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你说他是不是孤单一个人？应该是吧。在那样情况之下，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单独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却看到启示录就是在约翰晚年的时候所写成的。老约翰在那里与神更多的亲近，与神更多的相遇，并且在那里领受神给他的启示，而他能够把神的启示完全的能够活出来。当然最好的榜样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了。耶稣在世界上过着非常孤单的生活，他在自己的家乡不被接纳，最后走上孤单的十字架的道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主的人也要走在主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孤单有时候是一个难免的过程，但是孤单有时候也是人跟主更亲近的一个机会，也能够使人的生命更为成熟。